今天和大家再来分享《民数记》第十二章一到十六节，讲到领袖细强，惊心动魄。这里是讲到摩西和他的哥哥姐姐三个人一路走来，始终合一。突然之间呢，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就毁谤摩西。这整个故事情节非常的动人，可是呢，却是非常的有悲惨的色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以色列人过去多次向着神或者神的仆人发怨言，可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向摩西发出直接的挑战，而且是由他至亲的家人兄姐。情节是惊心动魄。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团队侍奉里面最严重的事情就是领袖彼此起了嫌隙，彼此细强。以前有一个希腊神话的故事，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普洛克路斯特，是一个很怪的神。他有的时候请客，请了诸神来到他家中的时候，他请每一个神明都躺在他家的床上一下，结果躺下去的时候，如果神明的长度没有床的长度长，他就一直把这个神明拉开拉开拉开，要拉成跟床一样长。如果神明的长度太长，他就用锤子把神明锤短，把它锤成跟床一样长。这是一个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一个神话故事。但是今天我们何尝不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和眼光去看待人事物，以至于起了很大的冲突。我们看一看，在整个他们的互动中间，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十二章第一节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大概从这一段的故事里面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和这个古实的女子，就是摩西的妻子，处得可能不太好，他们就毁谤他。米利暗他的感觉是什么？从小他是摩西婴儿时期的救命恩人，他后来是一个女先知，也是旧约十位女先知之一，他有音乐家的才华，他有领导的魅力，这个是米利暗。摩西的哥哥亚伦呢，是神借着摩西高抹的大祭司，为百姓献祭赎罪，地位十分崇高。可是他们却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个说哈，毁谤他说，这个说动词是阴性的，也就是代表主要是米利暗说，所以后来只有米利暗被惩罚。当他说的时候很特别，他怎么说呢？他们因为心中对这个古实女子不满而迁怒摩西，可是口中却不这么说。他们的说法是，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而且这一句话不是当着摩西的面说的，是背着他说的，这种杀伤力很大。而且因为这不是直接的攻击，而是侧面的毁谤，以至于摩西没有办法直接回应。大部分的人在指责神的仆人的时候，都很少说出不满的真正原因，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是，所放的是烟雾弹，但也可能有部分正确，也就是说借着对古实女子不满，把他们心中某种真正的不满也说出来，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摩西跟上帝的关系不能够独揽所有重要的服事或者是特权，所以他们提出抗议。我记得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说一句话，他说见识非凡却人为言轻，乃人生至苦。其实米利暗和亚伦都是先知，耶和华都对他们说话，可是呢，他们可能会觉得大权旁落，以至于甚至米利暗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深宫怨妇， 虽然高高在上，但其实百姓都是跟随着摩西，或者是听从摩西的指导。英国的埃顿爵士曾经说一句话，他说大人物通常都是坏人物。这句话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也蛮正确的，起码用在米利安和亚伦身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和陷阱。这个是米利安和亚伦，姐姐为首，哥哥服从，挑战摩西的权柄，否认他在属灵的领导方面有卓越的位分，以为他不能够独占发言权，自己也应该有发言权。这个是这两位他们对着摩西的不满。然后呢，我们看见被告的摩西，他所有的反应是默然不语。以后他有一次的发言是为这两位毁谤者求医治而做祷告。可是整个的法庭场景里面呢，我们看见神为摩西说话，神为他辩护，在整个辩护的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上帝快速的审判，表达他的公义。审判的地点是在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在第四节你看到他们人民排列的顺序跟第一节是完全相反的，第一节是米利安、亚伦和摩西，第四节是摩西、亚伦、米利安。上帝说到会幕这里，结果审判的结果是哥哥姐姐败诉，米利安长大麻风，亚伦求救。耶和华有说理由，在十二章的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神说我的仆人摩西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今天很多人毁谤神的仆人是完全不惧怕，也看不到耶和华的审判，那么只看到神的仆人可能暗自哭泣。但是我要勉励所有神的仆人不要害怕，马上我们就会说到上帝的快速审判和伸冤，其实也不会等太久。结局就是摩西哀求耶和华来医治米利安，让他不再患麻风病。我们看见这里，不管是摩西的笔法或者是耶和华的说话，说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里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说法。讲到谦和是什么呢？讲到谦和是并非软弱，而是一种能够制控的力量。我记得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战争的时候要坚决刚毅，失败的时候顽强不屈，胜利的时候宽容敦厚，和平的时候友好亲善。起码我看摩西身上呢，他不管在什么时刻，他都表达出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品格。不但如此，我记得陈独秀，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创办人之一，他在监狱中间的时候写了一句话，他说行无愧坐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雄。如果我们行为里面没有任何的愧疚之处，心里面常常坦然无惧，我们就是处在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气若雄，我们不会退缩。可是摩西不只是气若雄，摩西并且呢，他是心平气和，默然不语，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上帝，所以他就能够自我控制，完全不做辩解，也不做特别的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摩西平常是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勇气，但是面对对自己的攻击的时候呢，他却毫不为自己辩解。上帝为他辩护，可是审判来的也非常的快速，因为领袖犯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这个不快速处理，他会传染到所有的会众。特别是我们要从圣经从头到尾，我们看见在整个圣经的时期里面，有几个救恩历史的开端，上帝都会有 特别的恩典，同时呢也带来特别严厉的责任和对罪恶的审判，来警惕子民。比方说使徒行传教会刚建立的时候，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其实他们奉献了一部分的金钱，可能也是很大的数额，可是圣灵就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欺哄圣灵。在我们出埃及的这一段时间也是一样，是救恩历史的开端，上帝就做了特别特别的工作。我们看见上帝在这个地方做很奇妙工作的时候，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圣灵特别工作的时刻，我们要有存着特别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功课。不但如此，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摩西的谦和是什么意思。摩西的谦和是指着不为保护自己做出什么举措，单单依靠上帝，就是不刚硬，就是很柔软，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可以承担可以承受，是神要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没有一点凭着自己的心意，这就是摩西的温柔。亚里斯多德曾经为温柔下过一个定义，他的定义是说，一个人为着适当的事情，因着适当的理由，对适当的对象发出适当的怒气，他说这叫温柔。也就是说，这个温柔含有公义的成分，这个温柔含有节制的成分，这个温柔也含有智慧的成分。这个是亚里士多德对温柔所下的定义。我们看见摩西他不为自己辩护，他让上帝伸冤，他还为米利暗祷告，在13节，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情操。摩西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反击，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常说士可忍孰不可忍，别人不了解我就算了，姐姐哥哥我们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我吗？难道我们会为着妻子古时女子，我们就要兄弟反目姐弟成仇吗？这个是摩西在这里的一个感慨。可是呢，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反击，让上帝来为他做主。莎士比亚后来就说了一些更长的话，他说有大权力去伤害别人的却不屑此种行径，某些事情他最容易作秀却置之而不为，那运行别人的自己懂得如磐石般坚定，不随风而动，冷静对诱惑保持敬畏，越得到老天爷福分赏赐的越应珍惜而不能随便浪费。这个是摩西。我们看见摩西他所遭遇的东西叫做什么呢？不是怨言而已，是毁谤。什么叫做毁谤呢？毁谤是以恶言加诸于人，或是流言，或虽是事实但出于恶意。毁谤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和谐团契整个被破坏掉，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荡然无存，使神的仆人在群众面前的形象受到亏损。由于人指责神的仆人的时候，常常不说真实的原因，而且常常是侧面攻击，所以也找不到罪魁祸首，所以也没有办法澄清事实真相，所以毁谤或谣言常常造成长期对被毁谤者心灵的毒害，或者是压迫，或者是伤害，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的反应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一个更可以让我们可以说是敬佩的对象。但是我们这里我们特别说一件事情，这一个古时的女子到底是谁呢？她是指的原配西波拉，还是摩西在西波拉死了以后另娶的新的太太呢？犹太人认为古时女子就是原来的西波拉，她是米甸人嘛，在米甸祭司的女儿。可是呢，在哈巴古书那个地方呢，说到说古时跟古山是同一个平行字眼，古山呢或者古时是属于米甸的一支， 所以一般的犹太传统，或者是我们在经文鉴别学上来说，我们认为这个古实女子就是古三女子，古三是属于米甸的，所以她是米甸女子希波拉。如果她就是希波拉，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他们说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出身很卑微，或者是相处上不太好，以至于造成这样的结果。好，那我们最后要说，当最高领导阶层出现纷争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我们看一看摩西怎么做。摩西先是闭口不言，完全不为自己辩解。当然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事情里面有很多需要沟通的，我觉得应该沟通，特别是为了影响大局的事情，我们应该沟通。可是如果针对我们个人的，我们可以沉默不语，因为针对我们个人的，如果没有影响到教会的大局，我们应该尽量的忍受。那么在这里，摩西不只是默然不语，并且12章的11节到13节，他呢怎么做呢？当亚伦来哀求他的时候，他就对上帝祷告。摩西哀求耶和华说，上帝啊，求你医治他。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他把这一切事情不但交托给上帝，而且他为毁谤他的人做出医治的祷告。我刚才说过，毁谤常常带来团契之间、关系之间不可弥补的裂缝，它造成的伤害既深且久。可是摩西不计前嫌，为姐姐祷告，姐姐也就好了。可是呢，他好的同时呢，却有一个很尴尬的延期，在12章的14节到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亚伦也是这样，亚伦这个时候他水火起哄，他就来到摩西的面前认罪，向他求助，请他赦免，同时请他祷告。许多时候被毁谤的人，他的心胸应该可以成为毁谤他的人的祝福，毁谤人的人永远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必须被毁谤的人出来赦免他、原谅他、为他祷告，然后他就会得着这样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的做法一定是讨神的喜悦。当我们今天面对教会里面的领导阶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一些功课，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以别人的措施作为争权夺利的借口。当领袖不为维护自己的权柄而引起争论，并将权柄交还给上帝的时候，上帝自己会维护他所设立的权柄。这又是我们常常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不会做的事情。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忠诚的来学习顺服。这里我们看见第二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里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我们常常觉得耶和华没有听见，常常看见事态越闹越严重，我们的名誉都没有了，可是耶和华好像没有介入。可是这里耶和华介入，有的时候人为自己说话，以至于误会是由解释而来的，问题越变越多。神保留审判的权利，直到摩西用爱心代祷，神的愤怒转消。可见圣徒当善用自己的口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问几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如果是让我们拥有权柄，是否会做得比现在的人更好？是否比别人更具解决问题的智慧、能力及效率？你设立制度是会比别人更具完整度及公平性吗？有了权柄之后会比别人更谦卑、更受教吗？你比别人有更多的耐心和包容力去接纳谏言吗？ 我想我最后要做几个结论。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做顺服的人。如果我们做顺服的人，我们能够成为别人很大的祝福。好，第二个，我们要学会正面解读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不要轻易听信毁谤领袖的言论。第三个，我们要学会绝对不要毁谤，因为毁谤像窃盗的行为，接赃的人就是接赃物的人也和窃盗的盗贼一样坏。第四个呢，我们要学习功课维系团契，就是被毁谤的人呢，我们要忍耐一点，因为毁谤是不会活得很久的，真理是时间的儿子，不久他将出现替你辨明。才能最好在孤独中培养，品格最好在世界的汹涌波涛中形成。对于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女来说，我常常说我们必须在人际互动还有服事当中跟人的来往中间去支取神的恩典，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会真正有扎实的成长，有完美的品格。我们感谢主